今天在牧师证道以前，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四世纪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在两段圣经是301页，301页。我们找到的时候，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到十一节。第一节一起来，与父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中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付于下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夏罗色。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朵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列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亚瓦人从拿伯大利的基里将亚比拉燕的儿子巴拉召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伯大利的和希伯勒人上塔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我同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往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利底斯去了。巴拉就召集了希伯人和拿伯他利人到基利沙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与他同上去，摩西岳父和巴的后裔基利人西百曾离开基利族，到了靠近基利沙斯那一的橡树旁，是他帐篷。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正道时间交给林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相信我们最近在为汽车加油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最近油价涨得实在很厉害。那很奇怪，通常我们觉得说应该是暑假来到的时候油才会开始往上涨，但是我们知道最近特别是伊朗，因为一直想制造浓缩铀，然后拥有核子武器，那整个西方的国家非常的紧张，因为一方面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所以我们看到说特别是美国一直讲说要外交的努力，但是我们也不断的听到谣传美国准备要用飞弹，用这个飞机去轰炸他们。那伊朗又是一个石油输出国家，它可以说占了世界石油的输出很大的比例，所以大家非常担心，所以油价一直往上涨，因为一旦发生战争，那个石油涨价的后果，有人说一桶大概要100美元以上都说不定。为了这个事情，大家就是悬在那边七上八下。另外还有一个国家也是让美国很伤脑筋的，就是朝鲜，或者我们称为北韩。那他们也一直努力要拥有核子武器。这几天这个日本那边又查到说他们准备又要发射导弹，这个导弹可以射12000公里，所以从北韩可以直接射到美国的本土来。然后又有一个这个朝鲜的科学家投诚到南韩去，说北韩已经拥有核子武器。这些事情让美国也是非常的伤脑筋。今天他们还开一个条件说，只要这个朝鲜愿意放弃发展核子武器的话，美国愿意跟他们签订条约，美国愿意解除这个经济制裁，甚至愿意帮助他们。这两个国家或许在美国人眼中称为流氓国家。但这个情况很有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通常我们认为国力越强大，权力拥有越多的人在做决定，对不对？我们认为是这样的人在制定游戏的规则，然后那些国力比较弱的，拥有的权力比较小的人，你只有听从的份。但是你注意到伊朗跟朝鲜刚好相反，他们的国力，他们的影响力跟美国绝对不能相提并论。 但是他们就是敢不遵守国际规范。当他们不遵守国际规范的时候，美国却愿意说我援助你来换取你乖一点，我帮助你来换取你不要乱来。有没有发现变成是比较弱小的国家在制定游戏规则，在某个程度上变成是比较弱小的国家在做决定，而比较强权的国家是乖乖的接受他的条件，是不是很有趣？在国际的政治是这样子。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在做父母亲的，我相信你也可以发现，在家里面也常常是这样子，对不对？在家里面照理讲做决定的是谁？做父母亲的，因为你是爸爸，你是妈妈。但实际上我们常常被孩子们的主意牵着走，对不对？常常我们发现说，只要他不要再吵了，只要他不要再闹了，我们就顺着他。有时候在家庭里面我们发现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情况不只是在国际的政治，不只是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有时候会碰到。对不起，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在信仰里面神的儿女也会对上帝玩这套把戏。诶，你说基督徒有这种胆子吗？会对上帝这样吗？有时候会发生的。有时候神的儿女在有意无意之间，我们设法在操纵上帝，我们设法告诉神说，神你要接受我的条件我才要来侍奉，神你要接受我的条件我才跟你配合。如果我们做这种事情会有什么后果？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对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用这样来对待他，会变成怎么样？这是今天我们要从底波拉士师的这段故事，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一个主题。所以在未来几个星期，我要跟大家来从士师记这本书里面跟大家来思想几个很主要的人物。我相信士师记对我们在座许多弟兄姐妹来讲都是蛮熟悉的一本书。在希伯来书的11章列了好多的人名，其中有好几个都是士师，然后希伯来书11章称他们是信心的英雄。所以接下来几个星期你会看到说，我讲到的题目我都不离开英雄这两个字，但是有不一样的英雄。我们也知道士师时代事实上是以色列 的这个历史当中信仰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再来会思想的几个士师的信仰，你会看到人的黑暗，人的失败的那一面，可以来提醒我们，可以来警戒我们这世代的基督徒，我们可能在侍奉上，我们可能在信仰上所面对的陷阱。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头一个，我们先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士师，他叫底波拉，非常特别，因为他是唯一的女士师。然后这段故事也很有意思，我相信我们很多人读过士师记的这些士师的故事，通常士师的故事都是讲到这个士师神怎么样兴起他带领军队，然后得胜了敌人，然后通常就讲一个人。可是这段故事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只让大家看到11节，然后其实这是整个两章，一直第4章一直到第5章。如果你注意看这两章的故事，他提到底波拉，然后还提到另外一个他的军事领袖叫巴拉，而且在第5章还讲到有一些以色列的支派，有些人跟着这个巴拉出战，有些人不愿意跟随。所以这个作者为什么在底波拉这个士师的故事里面列了这三种不同的人？我想这也是这个作者要我们去比较他们的信仰，然后从中间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教训的。所以我要从这三种不同的人物里面讲到有三种不同的英雄。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头一种英雄我称他是果敢的英雄，就是我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果敢的英雄就是女先知底波拉。好不好，我们再次回来看这个第4节第5节的地方。第4节说，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底波拉这个士师有三个很特别的地方，头一个当然是最明显，女的。 你说女的有什么了不起？在今天女的是没什么了不起，在当时女的是非常了不起。因为以色列人的社会我们都明白，你读过圣经都知道，以色列人非常瞧不起女人。妇女在以色列人的社会当中是没有地位的。我上次曾经提过，他们有四个不，他们连交朋友不行，他们没有地位可以继承产业。当丈夫过世的时候，他不可以继承的，他必须跟着儿子，是儿子继承他才能有份。妇女是很没有地位的。但是在这种妇女地位很卑微的社会里面，底波拉却成为一个事实，表示众人很肯定他，很肯定他能够成为一个领袖，他有很杰出的领导才能。可能你会说，李牧师你怎么知道？这边只讲到说他就是一个女先知嘛，女士师嘛。好不好，我们大家翻到第五章的第七节。我为什么这样说他一定有很杰出的领导才能呢？你们看到第五章的第七节，就是我们翻到下一页去，第七节这样说，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当你刚读到这句话，中文圣经的意思说以色列的官长停职，好像是说以色列里面那些做官的不是贪污就是犯了错，通通被停职查办了，所以已经没有领袖了，所以不得不找底波拉出来。其实在这边的中文的圣经翻译并不是很准确，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新译本，或者是你有中英对照的啊，这是 NIV 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原来意思是说农业都停止了，农村都消失了，或者是人丁都稀少了。这个官长停止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有些译本都翻译为农村都消失了，或甚至翻译为人丁都稀少了。为什么人丁都稀少了？为什么农村都消失了呢？刚刚我们读的第四章里面有提到，有一个迦南王耶宾，他已经迫害以色列人多久了？20年了。所以经过20年的迫害，很多的男丁已经被杀了，很多人已经不敢出来工作了，甚至剩下的男丁也变得很胆小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读过基甸的故事，基甸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士师的故事，当这个天使要去找基甸的时候，基甸在哪里？圣经说基甸躲在房子里面打麦。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这个稻子要把这个谷物打出来，我们通常是在哪里打？在露天，在禾场上面打。但是基甸躲在房子里面打，这个也是那个底波拉那个时代的景况。男丁不单稀少了，而且变得很胆小很惧怕，因为被迦南人逼迫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在这样的时刻里面，底波拉站出来，他成为士师，他成为一个领袖。这是他头一个特别，她是女的，但在那个时代她成为一个士师。第二个特别，她是被称为女先知，刚刚我们读到的第四节，这是所有的士师里面唯一一个不但是士师而且是先知的，只有底波拉，她代表神来说话的。当然第三个特别是她是一个士师。为什么特别？你如果读过士师记的故事，你就可以明白其他的士师大部分是怎么样，是神呼召他们出来带领百姓打完战争之后打胜了，然后他成为士师。可是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战争打了没有？还没有。战争还没有打的时候，第五节已经说他当士师了。战争还没有打，他已经是士师了，你看多了不起。所以他有这三个很特别的地方，百姓已经肯定他是一个勇敢而且杰出的领袖。当然他的勇敢不只是在我说的这三个特别，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好不好，我们看到第八节的地方，第八节第九节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第九节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在你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然后我们看到第十节的最后又说什么？底波拉也同他上去。弟兄姐妹，你可以发现说这个战争不是迦南人来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被迫还击的， 这整个战争是底波拉听见神的吩咐以后主动吩咐巴拉说出去攻打，是底波拉主动的。然后当巴拉说这个话，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巴拉这个人，但是当巴拉跟他说你一定要跟我去，不然的话我不去，我们看到第八节这边底波拉，第九节的地方底波拉一口答应说我必与你同去，然后第十节也说他就跟着他去。圣经没有说底波拉是一个孔武有力身材魁梧的花木兰，圣经说他是什么，他是拉比多的妻，也就是他是一个家庭主妇，他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家庭主妇要上战场也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很简单的回答我必与你同去，然后第十节果然照着这样写。所以这是一个很果敢也很有决断力的一个神所使用的领袖。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什么？在那个信仰很黑暗的世代里面，底波拉让我们看见一个圣经不变的真理。圣经反复出现一个教导，神在很黑暗的世代里面，神甚至在历史历代当中使用那些被人看不起的，神使用那些被人看成是软弱的来完成他的事工。底波拉本来是一个个人看是不及格，她只是一个妇女，但是当她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她在男丁稀少农村消失的世代里面，她摆上自己，所以被神使用。这个是我们在底波拉的身上所以可以看见的。所以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好不好，我们看到保罗讲过非常类似的话语，这个真理在新约依然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26节到29节，若是你是繁体字的和合本的话，是在230页，新约的230页。底波拉勇敢的靠着神的话语，神让他完成极大的事工，让我们看到新约保罗有一样的教导给我们。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26节到29节，这边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的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的确是的。你看到神所使用的在历世历代的这些人，彼得约翰在使徒行传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渔夫，我们熟悉的宣教的甚至使用的仆人戴德生牧师，他是有中学程度。或者我们看到在近代很有名的 Mother Teresa， 个子那么矮小，其貌不扬，但是他站在世界许多伟大的国家领袖的当中，神使用这些人来完成他国度的工作。我记得我曾经分享过我的一个同学，他在家里面老是被人家看不起，他爸爸是医生。在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台湾医生一直是被很看重的，所以他的爸爸从小就叫他，他有一个弟弟，他们两个都要去读医生。我这个同学呢不是很会念书，怎么考不上医学院，就跑去念药剂。但是他弟弟呢四年就把硕士跟学士一起读完了。他在网上考，在美国后来跑到美国来要念美国的医学院也考不进去，跑到中美洲的一个国家去念。他弟弟呢学士硕士四年念完，再念博士呢念 John Hopkins， 一等一的优秀。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觉得神呼召他出来侍奉，他跟上帝讲，你要使用应该使用我弟弟，不要使用我，我不行。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这样想？有时候我们也会啊，是不是？那个人比较优秀啊，那个弟兄比较优秀啊，我不行。底波拉让我们看见不是这样子，当你愿意摆上被神使用的时候，神可以让你成为优秀。那个优秀不是在人眼中的优秀，那个优秀是在神的眼中。 你可以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大家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自己在我们的专业领域都有很高的学识，很好的训练，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一谈到说教成人主日学、带领人门徒训练，大家都说我不行，我圣经不熟，我没有做过，你牧师长你找别人，找别人。我们也常常这样子。底波拉让我们看见，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摆上，你愿意出来学习侍奉。那我们看到下面一个，底波拉是一个骨感的英雄，他乐意摆上自己。我们回到四世纪的第四章来看到第二个英雄，我称他是小信的英雄。小信的英雄是谁呢？就是底波拉所找来帮忙的这个巴拉这个将军。可能你会觉得说，李牧师，你为什么称他小信，然后又是英雄？既然小信就不是英雄，可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英雄榜就有列到他的名字，巴拉是一个信心的人，所以他是算英雄，但他有点小信。刚刚我们读的第六节，我们读的第六节，好不好？我们再一次回来看一下，四世纪的第四章第六节，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然后第八节，我们刚读到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不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巴拉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心的人？基本上，他对耶和华的吩咐，他对耶和华的应许是不相信的人。在我们中文圣经不太看得出来，第六节这边有一句话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其实这句话在原来的是一个否定问句，就是这句话原来的一开始，如果用英文的话就是 has not， 就是什么呢？耶和华岂没有吩咐你吗？耶和华岂没有吩咐你吗？底波拉已经可以预见得到巴拉一定一口回绝，所以他用否定问句。否定问句不单出现在第六节，其实也出现在第四章的十四节，那边也有一样的话。第四章十四节说，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这句话原来意思也是耶和华岂不是将西西拉交在你手。巴拉摆明了他不愿意听耶和华的吩咐，他不想接受神透过女先知底波拉给他的应许和命令，他不满意，他要一个更具体更实际的保证。那个保证就是什么？底波拉，你陪我一起去。刚刚我提到基甸，我相信我们对基甸的故事很熟悉。基甸也是一样，神的使者已经告诉他，神要差遣你去做事师拯救以色列人。基甸怎么跟上帝讲？你给我证据。给了一次，他说还不够，再给一次，给一次不够再给，再三的跟神要证据。这个已经超过跟神要印证的范围，这个是跟神讲什么？我不太相信你，我不太愿意去。所以不论是巴拉也好，不论是基甸也好，这些人的心态是什么？他不愿意摆上，他不愿意相信神的话语，所以不愿意出来侍奉。当然巴拉的理由可以有很多，我们刚在第四章的地方第三节有提到说，耶宾王有铁车900辆，这个铁车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坦克车，铁车是指铁制的那个骑兵的战车，它是非常坚固的，这种战车在平原的地带是非常有效的武器，这个步兵根本没有办法对抗它。那以色列人是一群步兵，以色列人甚至连正规的军队都没有，所以巴拉可以讲，我怎么去平原跟铁车对抗？这个一定输了没有问题。所以他才会在第四章的第八节讲了一句话，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句话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以前读过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好像这个意思是说他很想去，可是又怕自己面子不够大，然后大家不听我的指挥，所以底波拉你陪我去，大家就比较知道说你底波拉是支持我的。 即使这边这个话跟我一开始讲到的伊朗或者北韩朝鲜他们所玩的把戏是一样的，即使巴拉在这边在跟神开条件，你要我出来侍奉可以，你要照着我的条件，这样我才愿意出来侍奉，你如果不照着我的条件免谈。实质上他在操纵上帝，实质上他就是要一个看得见的底波拉。他说上帝你与我同在，我看不见，你派一个代表陪我去。很像以色列人有一次作战，在撒母耳记上有记载的，打输了怎么办？跟非利士人作战打输了，把约柜扛出去，那约柜就表示神与我同在，就比较稳。如果换成今天的话，睡觉睡得安稳就是我抱着圣经睡比较舒服，或者把圣经垫在枕头下面。我是不是我们也要一些比较看得见的、可见的、比较实质的？其实那个心态的背后很有问题。所以不论是巴拉或者基甸这种人，他跟神在讲条件，你提要求然后我才出来侍奉，今天在基督徒中间也是不断的出现，我们要留意这一点。当然我们不会说我不愿意侍奉，可是我们用一些很属灵的理由来掩饰，掩饰我们不愿意出来侍奉的心态。我们可以用什么理由呢？我们可以说我心里面还没有感动，我们可以说李牧师再给我一些时间，我还在等神给我印证。然后当然也有讲李牧师你看那个弟兄其实比较合适，那个姐妹其实比较合适。你听了这些话你只能说阿们，对不对？你还能说什么？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来掩饰不要我。所以巴拉这边也没有说我不要，巴拉说你最好陪我去。巴拉想操纵神，巴拉跟神提要求讲条件，神你配合我我才出来做。不错，底波拉的确陪他上去，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有带来一个后果，那个后果就是在第九节。第九节讲到说，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后来我们看见巴拉跟西西拉作战，他打赢了，可是只有那个西西拉将军徒步逃跑了，巴拉花了功夫追了大半天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读那么长的经文，后来追了大半天，追到的时候西西拉已经死在另外一个女人叫雅意的手中，不是巴拉杀死他，是那个女人杀死他的。所以底波拉早就警告他了，因为你的错误的侍奉态度，你得不到荣耀，你得不到荣耀。荣耀是什么？神的祝福。弟兄姐妹，在巴拉的身上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明明知道有神的应许，有神的吩咐的时候，我们却不愿意摆上自己，当我们有神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却不愿意相信他，我们却想跟上帝讲一些条件，提一些要求来配合我们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或许我们出来侍奉了，但是我们的侍奉会浪费很多的精神，浪费很多的时间。我为什么说浪费？因为你得不着神全备的祝福，你得不到荣耀，因为你的侍奉是讲条件的，神很不喜悦。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不是没有信心，他有，可是他信心只有一半，一半而已，是小信的人。所以这种基督徒他的侍奉得到的是什么？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4节15节那里讲的，他们是侍奉了，可是他们最后只能成为那个仅仅得救的人。什么金银宝石轮不到他们，神全备的赏赐轮不到他们，他们只是仅仅得救，也算是有信心了，也算是进得了天国那个门，但是多的赏赐没有了。今天神吩咐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很多很多已经记载在圣经，当我们有听见这样的感动，听见这样的邀请的时候，我们从巴拉身上得到提醒，不要像他一样我们去谈条件。我们觉得可能是我们在跟人谈条件， 但实际上我们在跟神，我们在跟神提要求，你答应我这些了，我才出来侍奉。你是侍奉了，但那不是蒙福的侍奉。所以这是第二种英雄，小信的英雄。今天还有第三种英雄，我称他是怕事的英雄。他也是英雄，可是他们怕事。这记载在哪边呢？好不好我们翻到第五章，在四世纪的第五章的地方。第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第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啊，翻到时候我来念，这是底波拉之歌的其中一段。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持杖检点民宿的从西布伦下来，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十八节，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是第三种人，他是一群，他们是有一些愿意参与在这场战争的以色列支派，还有一些是不愿意参与，他们袖手旁观的。那当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看个地图，我们才能够明白到底这些是什么意义。好吧，我们请馆长弟兄帮我们放我们要看两张的地图。这张地图呢可能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刚刚我们有读到的几个支派，这边有提到一个是流变支派，有一个提到的是基列地，还有提到但跟那个亚瑟。流变支派在这个地方，但支派在这个地方，亚瑟支派在这里，然后这里就是基列地，这里就是基列地。好，我们看到下一张地图。好，发生战争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历史所说的耶斯列平原，发生战争在这里。底波拉的家在这个地方南方，所以他一路往北走的时候，以法莲、便雅悯都跟随他上去。那在这边以撒迦这边提到西布伦、拿弗他利、以撒迦都在这个地方，他们受害最严重，因为迦南人就在这个地方下所，迦南人下来逼迫他们，所以这三个支派都参与，然后这边的支派也都来帮忙。可是圣经在这个地方提到了有几个支派袖手旁观，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在这边的流变支派，一个是在这里的基列地，基列地是属于马拿西支派，还有但在这个地方，但在这里，还有亚瑟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稍微有点概念，知道这几个支派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再回到圣经来看，他首先提到了流变支派，十五节、十六节说，这个十六节的十五节的下面说，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然后在十六节最后说，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心中定大志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流变是雅各十二个儿子的老大，所以他们自命为是老大哥，所以他们定大志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认为小老弟有难，我们老大哥应该出面帮忙，对不对？这是应该的，所以他们是定大志的。但是十六节的最后却说什么？心中设大谋的。心中设大谋，我们听起来好像是说他蛮聪明的，很会做计划。其实原来的意思是犹豫不定，举棋不定。这是很重要的。他原来的意思是犹豫不定，举棋不定。如果你是和那个 NIV 的圣经中英的对照的话，你看到说他用 much searching of our heart， 想了半天，很想去帮忙，可是就是没有行动。流变之派是这样的，他们是很想去，也觉得应该去，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去。想是想，没有行动，这是流变之派。第二种人是什么？十七节讲到说，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就是我刚刚说的基列人，就是属于河东的马拿西支派。什么是安居河外呢？冷漠，反正迦南人也没有打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在这里过太平的日子，他也没有影响我们。你们这些支派碰到这些迫害，算你们倒霉，那你们就设法自己应付吧，我们继续安居乐业。这是第二种人，冷漠。还有第三种人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十七节的下面看到的，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你注意到但跟亚瑟他都提到船啊，提到港口，提到在这个海边等候这些字眼。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了但跟亚瑟都在最北边，所以这两个支派他们生活所需要的是来自北方的推罗跟西顿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推罗跟西顿东西要过来要靠什么？靠船，要靠船运东西过来。所以这两个支派呢，他们就是在最北边的地方，他们就想，我船已经排好了，明天我的日用生活必需品明天就运到了，你要我出去帮你打仗，对不起，那我做不到，我要一出去了明天船期误了，我家里吃什么？所以很抱歉，我不行。这个是什么？这是自我中心，这是自我中心。所以这三种的支派他们都不愿意去帮忙。这三种人今天依然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基督吩咐跟随他的人的大使命不是对某一些人，是对所有愿意跟随他人。他说你们要去，神说他不愿意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拯救世上灵魂的责任不是在某一些人，是所有的人，是所有神的儿女们都应该去还福音的债。但是今天有时候有些基督徒，我们像流变支派。什么是流变支派呢？他心中有感动，他也很想去，他心中定大志，欲设大谋，他很想去，但他们只会想，他是想参与，可是想了半天没有行动。这是头一种。激烈的基督徒是什么？是冷漠。他们想传福音，关心人，领人归主，那是传道人同工执事的事情，因为你们被上帝找到了，所以你们赶快去做吧。那我呢，我来做做礼拜吧，我也奉献点钱支持你们，但我做嘛，我不需要了，我的责任就到这样就够了。激烈的基督徒他只想的是我生活安居，所以他对神爱人灵魂的心他们是冷漠。但跟亚瑟是什么？但跟亚瑟的基督徒他们很忙，他们忙着工作，忙着整理房子，忙着带孩子学这个学那个。我们当中许多人，我们落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忙着去超市买东西，每天行程排得满满的，到了晚上累得要命，不想，然后很奇怪我自己为什么会搞得这么累。但是当我们谈到要带领人，当我们谈到要关怀一个家庭，你会讲不行，我行程排好了，我这个加进去我怎么会乱掉，我不行。弟兄姐妹看见了吗？不论是流变，不论是激烈，不论是亚瑟或但，有时我们落在那个当中。这让我想起了路加福音14章第15节到24节，耶稣讲到一个比喻，讲到天国的宴席。当这个主人去邀请的时候，记得吗？那些邀请的对象都推辞。第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第二个说我买了5对牛，第三个说我才刚刚娶了太太。他们有不同的理由来推辞。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理由来向神推辞？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那个优先次序就错了，我们就跟神讲对不起。这前两个星期我在星期五的团契聚会里面分享到一对一，我有提到说传福音今天已经不再是像以前，你偶尔带个人来教会参加一个聚会， 然后他自然会信主吗？他会成长吗？不再是。你必须要花时间去关心他，带领他，栽培他。有些弟兄姐妹听到这样之后会觉得说，那摆上这么多我做不来，那要花这么多时间我不行，因为我没有时间。其实今天我们看到这三种英雄在挑战我们对于侍奉、对摆上的一个很基本的态度。这三种英雄刚好分成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就是怕事的英雄，他们没有参与。最低一层就是 那几个不参与的支派，他们用冷漠，他们用自我中心来拒绝神的吩咐，他们只想照着自己的方法来过活，他们只想照着自己的意思过他日常的生活，不参与。第二层的比较好一点是像巴拉，巴拉他的信心小，他跟神斤斤计较，可是他终究还是出去侍奉的。但是很可惜，因为他跟神在讲条件，他得不到神全备的祝福。最高一层就是底波拉，底波拉虽然不配，在人眼中他不被重视的，他只是个妇女，但是因为他愿意摆上自己，神就使用他。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生活都很忙，我们可以像油变，我们可以像巴拉，我们可以像蛋，像亚瑟，像基列。你要跟神请假，你要跟神说对不起，你可以有千百个理由。但是神的应许，神的祝福，只有你摆上了，你才能够经历到。你愿不愿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你说你的话语不会突然收回，你的话语一出要成就你那奇妙的功。父啊，我们已经读到你的话语，愿你的旨意因着你的话语临到我们心中，不是耳边风。愿你的话语我们听见了，主，就让我们心会去思想，就让我们的心眼被父神你来打开，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看见主你的吩咐和你那要给我们的丰盛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